神的荣耀，也是神的骄傲。三位青年所做的福音运动，跟各位分享。南部的犹大，第一次俘虏，第二次俘虏，第三次俘虏，在俘虏时代 ，B.C. 605年，犹大国就是南犹大，所有的人都被抓了，就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而是他拣选谁，就在拣选里面，被抓走的是就是王国，就贵族、王族、知识人、有智慧的，都是那些精英，然后被招了，就是这些人都是有这些人被，这是撒旦的高度的战略。第二次，俘虏是597公元前，都是技术军人。这是第二次俘虏时代被抓走的，然后第三次俘虏时代呢？公元前586年，也是犹大国灭亡的时代，圣殿被分解，被烧毁，剩下的百姓、祭司、先知、国民，所有的人都被抓了。那么今天所出来的但以理还有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他们是第几次俘虏时代被抓的呢？是第一次的时候，俘虏时代，也就是但以理、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尼希米还有这个以斯帖，也是第一次的时候被抓的。撒旦的战略，精英、成功者掌握，先掌握他们，想要掌握这个全世界，这是撒旦的战略。我们透过这些能够看到撒旦的战略。所以说各位，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后代，我们要跟他传达正确的福音跟应许，要建立他成为属灵的这个领袖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使命。要建立他们成为属灵的顶峰，即使到世界也能够维持他的这样的精英，也真成为他的这样的那个顶峰。我们并不是仅限于给他们传达福音，而且看到未来，我们要掌握一个国家，我们要看到这个教会，要做后代运动，要透过这个顶峰运动，让这些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能够成为顶峰，也能够去征服这个世界，也能够做这样的事工，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这个使命，我们有这样的使命。今天首先，撒旦的策略是什么？把他作为俘虏，据说让成为那个国家同化成为那个国家的人，韩国也是。1935年的时候，韩国。有改名字的这个时期，就说让他们改成日本人的名字，就说让他们的本真动摇。你要活得像日本式、日本的方式，你要学文化这个语言。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没办法用自己的国家的这个名字，也是他要用这个日本的名字。我的这个生是我是听我父亲说的，那个时候他说不要叫生，要叫平山 Hirayama， 要叫平山。 啊，那个时候的我的身是平商这个名字，也就是让国家的本真真正的身份被这个动摇了。第一俘虏时代，沙德拉比米萨亚伯里哥他们的名字被改了，因为他们被抓为俘虏，所以他名字已被改了。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是沙德拉米沙亚伯里哥。这本不是他们的名字，他成为巴比伦被抓为巴比伦的俘虏，所以是后来是改的名字。他们本来的名字是什么呢？哈纳努亚，哈纳努亚，哈纳努亚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主的恩典深厚的意思。沙德拉叫哈纳努亚他说这个他本身的名字是说神的这个恩典是深厚的，之后被改成了个沙德拉。就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了一个神的另外一个偶像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接下来不要去拜你的神，你是跟神无关的人。巴比他说你是要是巴比伦的月亮的神所以让他拜偶像，然后给他们改这个样的名字所以说俘虏生活不是正常的，就是说他要动摇你的真正的身份，你的本真。米萨他的本来的名字米夏埃鲁，米夏埃鲁的名字是什么呢？原来的名字的意思，有谁能够与神同等呢？是这样的意思。可是他的名字被改白成米萨，米萨也是一个偶像的名字。阿古拉你在哪里？阿古拉也是月亮的这个神的名字。所以说就是月亮的神的名字叫弥撒。亚伯里哥是什么？阿扎路亚，阿扎路亚本是神必帮助这样的意思。作为犹大民族的时候，他们的名字都是与神相关并且是侍奉神的名字，可是作为俘虏被抓之后，作为俘虏在巴比伦，他们的名字都该变成了偶像的这样的名字。所以说亚伯里哥是路伯斯的神，路伯斯的那个仆人，神的仆人，就是说路伯斯神的仆人，就是偶像的，这是偶像的名字，是这个偶像的仆人的意思。为了把他们建立成为拜偶像的人，所以说他们从犹大抓来，然后这样的改变他的名字，建立他们撒旦把他们的名字改变成偶像的名字，让他们去拜偶像，去拜撒旦，这是这个撒旦的策略战略。从属灵上，也就是说你要活着像未信者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你要像世人一样，像未信者一样，你不是被区别出来，你跟他们一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是巴比伦的俘虏的，那么巴比伦的文化历史凡事上你都要受巴比伦的影响，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说，你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你要生活在这个世上。本是有福音的人那你失去福音，那你成为这个世界上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是撒旦的策略。他们是迎接这样的俘虏时代，名字改变了。然后第二呢，让他去侍奉别的神， 本是侍奉真正的神的人，让他们去侍奉别的神，也就是月亮的神，各种各样的神。各位，神说若侍奉别的神的话会怎样呢？你不能侍奉别的神，在十诫里面，你们不能侍奉别的神，也不能照他们的形象，这是神的法律，在十诫里面。在他们在犹大的时候，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可是改变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去侍奉别的神。改变他们的名称，让他们去侍奉别的神。你们与神已经无关了，你要去侍奉巴比伦的神。接下来你们要去侍奉魔鬼，你是魔鬼的奴隶，你要去侍奉别的神，就把他们改去，让他们去侍奉偶像。这但以尼、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四个人，他们被抓为俘虏，首先他们领受的就是这些。可是也就是他们的本真真正的身份被动摇了。哈南路亚、米夏尔，就他们原来的名字，把他们改变成说，你即使没有神，你没有神，你的生活也行，就改把他们的生活改变成如此的生活。你要丢掉你的神，去拜，去侍奉别的偶像。完全动摇了他们的本真，让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神也没有关系，这是神的高度的策略。日本的文化不也如此吗？所有的历史都被改变成偶像了，他们抓信耶稣基督的人并且杀他们，建所谓的神殿，让所有的百姓去拜他那个偶像，去拜那个神殿。我们在传道当中，职场、学校、社会，我们没办法进去传道。他们建立了这样子的制度，为什么？你的信仰，你就在你的教会做吧。这是工作的场所，工作的场所你要做好你的工作，就说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系统了。所以说相信耶稣的这个圣徒，他们无法在职场，他在职场都没有想法去这个传道，他们都认为说在职场就要做好职场的工作，本真完全被动摇了。那么各位的，你的本真，你们的本真是传福音的宣教士，你们的本真是无论如何要能够去传福音的传道者，你是要激活你们职场的使命者，要用福音去改变你们现场的神的传道者。可是所有的圣徒，撒旦呢，他同化他们，让他们没办法去做这些。这就是在巴比伦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让他们无法传达福音。各位，你们要恢复你的本真，真正的身份。我们在教会是神的儿女，各位，你们在你的职场里也是神的儿女。各位，你在教会，侍奉神，我们在我们的现场也要去侍奉神。这个本真，这个真，你的身份你不能改变， 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带着个身份而去的，是带着有福音的这样的身份而去的。希望各位能够恢复这样的使命，后代，你们去学校并不只是学习，你要在你的学校现场要祷告，要用福音去改变他们。你的这个本真属灵的身份不能改变，不能像巴比伦一样，所有的圣徒他们都像巴比伦一样，绝对让，就是说那个现场绝对让你没办法去讲福音，去讲圣经。这是撒旦的高度的策略，我们不能被撒旦的这个策略欺骗，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本真。今天他们的本真，他们的名字都被改变，他们侍奉的神也被改变，生活也被改变。但以尼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即使在这样当中，他们的本真也没有动摇。所以说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第二，神觉得自豪的人是谁呢？他们就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神就很自豪，因为他们感到自豪。我也有很多自豪的事，但是我现在很自制，我每天都跟我的孙女夏龙视频。因为他们给我发视频，每天看到他们成长的样子啊，太可爱了。无论遇到谁，我都要想给他看这个录像，给他这个相片，都要成为我的话题。我的妻子说，他说你节制一点吧。我说他还有别的孩子，那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 就一直做这个？各位，像但以尼一样的人，虽然名字被改变，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虽然名字被改变，要侍奉的神也被改变，但是在生活里面，他们没有屈服，他更加的相信神，他是兴起神的作为的神迹的人，奇迹的人。所以说神以他们为自豪，我与各位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成为让神自豪的人，信心信仰应该要成为这样的信仰。今天的本文首先是这个三个人，他们首先试验的，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供物拿来给他们吃，从王那里出来的东西都是供物，就是说那些做这个拜偶像的供物拿来给他们三个人吃，但是这个三个人没有吃，他没有吃这个偶像的供物。所以他们招三个人来，他说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吃吧，我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了。但是他们回答说我们绝不会吃。那你是想生还是想活呢？也就是说我作为神的儿女，那我就死了吧。他有决断的这样的信仰信心。结果，是吗？是哦， 啊，那你也不要吃肉啊，你就吃草吧。哦，十天的时间，哦，给他们那个草吃。啊，别人都吃那些啊，那个拜偶像的供物嘛，哦、啊，很多的这个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都饱腹。可是这三个人呢，十天的时间，他们只吃草。最近，啊，最近这个菜很贵呀、啊，都很宝贵。啊，想要这个减肥的人。减肥的人啊，想要维持健康的人都吃菜，但是那个时候肉是很贵的东西。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然后啊，那个吃他们后来又呼召了这三个人，还有那个吃肉的别的人，那他们就说看他们的脸色，哪个人的脸色比较好看。可是那些吃肉的人，他们再怎么吃肉，脸都是很黑很暗的。可是这个三个青年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他们的脸都是非常的光亮。然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一章十七节里面，神又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各位，若不拜偶像的话，你要被杀。但是他也绝不吃，保守了自己的信仰。神做工了，最后神做工了。这个三个青年怎样？神给他力量、智慧，能够领悟各种的智慧学问，就给他们聪明知识。我们的后代，各位你们的儿女，他只是读书，他都能够成为这个时代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有些人再怎么读书也没办法领悟，可是他只是读了这些，神给他智慧学问，给他聪明知识，这是神所赐的。第二个试验是什么？他见了金像，巴比伦的。创世纪十一章，那个时候建立巴别塔，也就是在那个地区，城市建立巴别塔那个地方，他们建立了金像，让所有的百姓去拜那个金像，否则的话就要被杀，下了这样子的命令。但是三个青年跟但以理，他们没有去拜这个金像。没有去拜这个金像，那么就被控告了，就被控告。别人都去拜，但是唯有但以理、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他们没有去拜，被控告。也就是说，不遵守这个王的命令，所以说王非常的生气。十四节里面，他说如果不拜的话，就要被放入烈火的窑中，被放入烈火的窑中。铁石头放进去的话，都会被融化的这样的程度。圣经里面，他说把它要放到这个烈火窑中。烈火的窑中，但是三个青年还是在神面前做了信心的告白。 神召他的啊，召这个青年，他说：“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若不拜的话，我要把他放到把你们放到这个烈火的窑中。”十六节里面，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对王说：“他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不必回答你，王再怎么的命令，但是。”我对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没有不绝对不能妥协，也就是不遵守神的、不遵守这个王的命令，你让我进窑中那我就进去。在神看来他是如何因这个伤而感到自豪呢？他是这样的遵守保守自己的这个信仰。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使我进到窑中，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也必救我。即使你想要杀我，但是神也必救我脱离的手。在死的面前，各位希望各位的信心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信心，绝对不要去拜偶像，绝对不妥协，要成为这样的信仰的人。并不是说哎，文化就是这样，我与各位这是我们要摆上生命要保守的这个信仰。我不拜偶像是因为我有自己侍奉的神。十八节里面，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各位啊，去长期还没有去的人一定要去一次。你们都看到那些录像了吧？那边有一个地狱的，地狱的这个那个温泉嘛，它有很多的热气腾腾的，那个都是热气腾腾的。那个时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人，他们是怎样杀呢？在拷问他们，然后用那个热汤啊浇他，让他们个皮肤都融化，然后把耶稣的像。放在地上，他说你只要踩了这个你就能够活，你不踩的话你就要被杀。他说没有人去踩耶稣的像，他们都在这个遵守保守自己的信仰中殉教了。撒德拉米撒亚伯里哥他们也是如此，他们遵守保守了自己的信仰，他没有向世界妥协，也没有向王妥协。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妥协，这个世上文化再怎么的改变发展也不能妥协。信仰并不是能够妥协的事，信仰就是绝对相信神。奉主的名祝福各位能够恢复这样的信仰，即使这个计划不难，我也不会去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也不会去侍奉你的神，也不去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做了这样的告白。在神的看来，在死的面前做这样的告白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他当神看到他们的信仰信心的时候，神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自豪，感到非常的骄傲。虽说神只能保护他们，只能去拯救他们，要让建立他们成为证人，我们要带着信心而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现场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要妥协， 若不妥协的话，活不下去。有是这样的环境，凡事上都要妥协。你若如此去做的话，那么就会失去对神的信心。所以说就会用各种方式，用自己的头脑想要活下来，想要存留下来。各位，信心不是，信仰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偶像面前绝对不能去拜，也不能听王的命令，即使被杀也应该遵守信心，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在某个方面来说，这个世界环境是我们的偶像，你若不走上这个流向的话，你没办法成功，也没办法赚到钱。因为这个世界是撒旦所掌握的国度，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若不靠着信，不依靠信心，是 不靠着信心要去妥协的话，不行。因为这个世界都是让你去妥协，各位，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只能让我们妥协的这个环境，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要像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一样，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要下决断，我们也要依靠信心，依靠福音。即使如此，我要依靠神的话语，我要依靠神的话语而活。即使别人不认可我，我也不妥协，我也要依靠我的信仰信心。这样子的人，神会多么以他们为自豪啊！希望这个祝福能够临到各位的身上。第三大点，最终这三个人是神所成为神的时代性的这个杰作作品。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得胜。然后因为他的信心，神做工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个话还在流传，就成为神的作品。尼布贾里撒怒气填胸，他命令让这个火窑比寻常更加七倍的加成，七倍的热，本来就已经很热了。那些抬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今天本文里面，这个抬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人都被火焰烧死了，他们只是站在旁边都被烧死了。但是这三个人他们没有任何的伤，没有受任何的伤。火窑烧得比寻常七倍的热。21节里面，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用一句话来说，他们不遵守王的命令，然后被判死刑了，被放到七倍热的这样的火窑当中。但是25节里面，王说：“看哪，我竟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放进去的是三个人，可是里面却有四个人。然后怎么说？他说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天使保护了这三个人，但他们不要因火受伤，神保护了，保守了他们。各位，即使在火窑当中 也能也这个救主他也会保护他的儿女。有这个救主能够保护他们的这个呢救主。各位，我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危机，神会如此的保守并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太现实了，不行，不顺利，有太多的烦恼，精神也受压抑。各位，即使在那个环境下，神也会给我们差遣救主，救主他会拯救我们，并且保守我们，祝福我们，这是信仰。即使在死的现场也不会死，即使在危机的现场，这个危机也不能吞没我。神的儿女，神保守，神保护，在这个信仰里面，每天能够带着大胆的心去得胜。确实有救主，他说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神保护了他们，保守了他们。26节，于是尼布甲里撒就进烈火窑门，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上来吧。也不知道他怎么带出来的，有七倍热的这个火窑，站在旁边的人都会被烧死的这个程度，可是如何让这个三个人就这样的出来了呢？到现在为止还是个疑问。只是接近都会被烧死，如何让他就是、说他们怎么上来的？可是圣经里面写到，这个三个人确实从火里出来了，站在王的面前。尼布甲里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亚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那么这三个人就从火中出来了。26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27节，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各位，你们试着想象，被放到烈火窑中，可是头发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也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也没有那个焦味，什么味道都没有。也就是说，神的保护是完美的，神的做工是完美的。即使如此，我的进到火窑里面，一听这个，比如说衣服，这个颜色有点变了，这头发有点焦了，可是神的保护是怎样？是完美的。我们为什么会惧怕？因为不安。为什么你惧怕呢？因为不安。因为没有能够真正保护自己的，随所不安，所以说心里会动摇，精神也会被迷惑，所以说变得很痛苦。但是这三个人，他体验了神的完美的保护，头发没有烧焦，头发都没有烧焦的这程度，被保护了，这是信心。我与各位，我们随便的祷告可以吗？我们随便相信可以吗？ 神是完美的神，我们要完美的去相信，不要担心的程度，不要烦恼的程度，不需要我的想法的程度，你要相信神的完美的这个能力。信心并不是、我必须要去相信，而是神给我们恩典，带着神的恩典。所以说每天要到施恩宝座前去寻求新的恩典，去寻求神的话语，借着话语得力量，得勇气，有的时候也得安慰。来到神的宝座前，属灵上被建立的时候，神才会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是吧？没有教会只是偶然来，偶尔来，然后听一点话也够吗？会生出信仰吗？不会。神的儿女，神应许说100%要负你的责任，并且应许说要引导你。每当危机的时候，神会差遣天使天君来保守你，帮助你，要带着这样的信仰。神看你们的信仰，就像撒德拉比撒亚伯尼哥看他们的时候，能够以他们一向以你们为自豪，奉主祝福各位。第30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神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高升了他们，神高升了他们，就是抬高了他们，高举了他们，在这个俘虏的这样子的地位，那就高举了他们。他们三个成为王的门徒了。这个世界上即使说不需要神，只要有钱就够了，但是看到你们的信心，看到神的做工，那么大家都会举双手，都会举双手高举你。你看我的公司里面有这样子的人才有这样子的有信心的人，老板他要高升你，并且要给你加薪水，各位阿妹吗？去公司还要去看大家的脸色看各样的气氛，我会不会被辞职？这是俘虏，不应当如此。我与各位呢，我们要带着信心的确信，要让世界，要改变世界，让世界的变化，并且要去挑战。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的应许，这周你们要抓住这个应许得胜。奉主的名祝福各位，神来感谢你。神所治好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福音运动，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得恢复。让谁能够高举我也能够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去改变这个环境。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